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3号啊。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一阵子怎么都消失了，其实你看到我消失的时候啊，就代表我在练功了啊。练什么功？我就在写书啊。在大概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呢、我写了2本书啊。其实啊，这2本书啊，一本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哦。那第二本呢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的海警部队哦，中国海警。那2本书写完之后呢，这个出版社说，那你干脆2本合一吧，我们弄个大部头的。哦，我想想也可以啊，所以可能到最后是会出版成1本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哦。不过呢，当然现在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武警跟海警到底是啥回事呢？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啊，大家会听到说，哎，解放军，哦，解放军有陆海空军嘛。那中国呢，有几支武装力量哦的解放军，然后民兵哦 ，militia 民兵啊，另外一支就是武警哦，中国武警。它曾经呢、是一支半军半警的这个武装力量哦，但是在2018年以后啊。他的警察性质啊，被这个军事的性质所取代哦。然后呢，他的之前曾经收编过的许多，包括黄金武警、水电武警、交通武警、警卫、森林、消防、边防等等的武警部队啊，都这个在改编的时候啊，这个归等于是踢出去啊，归还给这个国务院的各个不同的。部会、去领导去了、武警只留下了内卫武警、机动武警跟海警、这三大支柱、海警还是从中国海洋局那边挖过来的、那这个我们之后啊，这个书就是为大家解释、这一切的一切、那为什么我会来写这个中国武警呢？其实我在2002年哦，但没有听错，2002年的时候啊，我就写了一本叫做《中国武装警察大解构》哦。那个时候啊，我还是这个还在服这个义务役呢，还在这个是一个小狱官哦，小少尉哦，是个宪兵少尉哦。那当然，时间已经过去21年了哦，许多这个武警哦的这个面目啊，也都已经有很多变革。所以呢，我在21年之后啊，要把我之前写的这本《中国武警》的书啊。来做一个更新哦，做一个更新。那大家觉得中国武警到底是跟解放军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中国武警啊，你可以想象，就是台湾的大概台湾的这个保警哦，保警就是负责这个示威暴动的镇压哦，还有这个打击这个有组织的犯罪啊，然后啊，这个他最主要是要这个。打击这个中共的这个内部敌人哦，内部敌人，所以呢很重要，因为中共的内部敌人很多哦，而且这个14亿人的国家哦，你说要定于一啊，没那么简单。那武警发展到现在啊，也有了这个海警部队的加入。海警呢，大家会觉得海警又是啥玩意儿呢？海警就是一般国家的 Coast Guard。海岸巡防单位哦，海岸巡防，我们台湾也有所谓的这个，之前是行政院海巡署啊，现在是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哦。那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像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哦，像这个菲律宾也有 Coast Guard， 印尼也有 Coast Guard 哦，越南也有 Coast Guard， 美国也有 Coast Guard 哦。这个各国几乎都是由海军配合海岸巡防的单位啊，来执行这个海域的执法任务哦。执法就是由海岸巡防单位 Coast Guard 来做。那这个到了抵御敌人呐、这种就是海军再出面就可以了哦。那这个我们先从这个武警开始讲起吧。武警其实这本书就已经这个300-400页了哦。那这个是我只能慢慢开始讲哦，可能还要分好几集讲哦。这个、中国武警哦，它的英文名称是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哦，它是一支哦，这个、跟中国共产党啊一样历史久远的武装力量哦，也经过多次的组织改造与变革 哦，然后它不同时期啊，就改成不同的名称啊，有非常多，大概十次，有十次的改称哦。那它这个我说过，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制度啊，它非半军半警哦，所以像欧洲国家，尤其你知道到法国或到意大利，你会看到这个法国的 Gendarmerie， 你会看到这个意大利的 Carabinieri 哦，这些也都是一种宪兵哦，就跟这个武警啊是蛮像的哦。这个还有台湾，我们台湾的自己的这个保警哦，保警保安警察总队哦，还有呢以前苏联所谓的内卫部队等等哦，就是这种性质。好，那这个武警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武警哦，他就不隶属于解放军，他是跟解放军还有民兵平行的哦，一支这个准军事队伍哦，直属于哦，目前是直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单线领导哦。那武警的人员呢、啊，全部都是军职哦，他全部都是军人身份哦，所以他其实跟解放军一样哦，里面有义务役的士兵哦，也有这个当完兵后啊留营的士官，还有军官等等哦。我们可以说呢，今天的武警哦，其实就一个名称中有警察字样的一支军队哦，一支军队。但是呢，在历史上的武警哦，也曾经隶属于人民警察的序列哦，就属于国务院公安部哦，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哦公安警察是一样的哦的警种部队之一。可是呢，后来就是被剥离出来啊、哦，这个被成为这个军事性质更严重的哦。这个在2019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说啊，武警的角色哦，说武警部队执行重要目标的守卫警戒、现场警卫、要道设卡与城市武装巡逻等任务，协同国家机关积极参加执法行动，打击违法犯罪团伙与恐怖主义行动，积极参与社会面防控哦，着力防范及处置各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的隐患，为平安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哦。所以呢，各种啊这个重要的大陆的这个活动哦，这个国际场合、国际会议哦，或者什么二十大啦几次啊、人大等等哦，你都会看到啊，武警部队啊的人员在外面站岗哦，维护治这个安全哦。好了，那这个武警哦，还有很多很多性质哦，因为武警哦，跟大家报告，武警他之前哦，其实到现在也是了哦，他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哦，这个都设有部队哦，他在这个省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哦，这属于内卫武警哦的武警总队，在这个地州市盟层级设武警支队，是团级的部队，在这个沿海沿边的县市啊设武警大队哦，那县哦，这每个地方每个省的县，每个县里面哦，它都设有武警中队哦，是连级的部队哦，所以一层一层的，你可以看到啊，它把这个网络泼下去啊，到全国各地哦，这个到基层到县都有武警的哦部队哦派出所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掌握这个内部秩序啊很重要的一支部队哈、哦。那它的总部当然是在北京啊哦，它在北京哦。那设有司令员跟这个政委，当然大家知道啊，在中共的体制下哦，这个政委啊是一把手啊，但是其他整个明面上的这是什么军长、师长、团长呢，这些都是二把手哦，所以政委才是老大、大当家的哦。那这个真的这个师长啊、团长等等，那个是二当家。好啦，那我们再看下去哦，这个武警哦，他的内卫部队啊，一直分到这个各个所有地方去。那他的一支啊、解放军一个师啊，大概10000人，但是武警的总队啊，一个总队一个省的总队大概2到3万人，有地方大的、啊、甚至有更多的哦人哦。那这个武警总队哦，这个每个地每个省就设一个总队哦。那他就跟当地的公安机关一起配合 哦，维护治安啊。那如果是在海边呢，就是有边防的武警哦，这个负责这个海域的事务。不过当然到2013年之后，就是由海警局哦，中国海警局来负责啊。海警局2018年就并入了武警，成为海警总队哦。这个慢慢啊，慢慢再为大家来叙述了哦。好了，那今天哦，哎，不过我先也讲讲机动部队吧。武警机动部队啊，这个曾经是在1996年啊，有14个啊，这个解放军的裁军裁下来的14个乙种步兵师啊，他裁军下来没有真的解散，他直接编入了武警部队啊，成为武警的机动部队啊，等于是你可以随时拉出去办事情的一个部队啊。因为你刚刚讲过内卫部队是在这个沿着省市县啊一直分派下去啊，你有固定的这个岗位要守啊，你有固定的派出所啊，固定的这个驻地，所以你不能随便拉出去嘛，不然谁来负责当地治安呢？所以呢就有机动部队啊，机动部队就是你随时可以抓出去打击啊敌人的一个部队哦。那这些从解放军来的这个14个乙种步兵师啊，虽然他也是乙种的步兵师，可是呢他也已经算是啊比所有的武警部队啊都还要这个强大的一支力量哦，等于是可以随时啊中央军委可以随时把他拉出来镇压内部啊，这个达到人民民主专政啊，这个打击这个任何要挑战中共这个统治的势力哦。好，那这个由于这个机动部队那14个武警机动师部队哦，他们是所谓的全训部队哦，全训部队就是他不是驻扎在他没有这个内卫执勤工作，不用站岗哨啊，他直接跟这解放军一样啊，是这个投注在训练任务，是一种全训的作战部队哦，所以他战力是非常高的哦。那武警机动师啊，只属于武警总部啊，各省的内卫总队都无法调遣他们，只有中央军委或是哦武警总部啊，在处置大规模突发事件的时候啊，会调动他们进入这个目标区，这个处置突发事件哦。好，那这个14个乙种机动师哦，在2018年已经改编成2个正军级的机动总队哦，就是把他把整个中国分成南北2个部分，北边哦一个总队，一个机动总队，南边一个机动总队哦，所以北边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哦，相当于一个总队，相当于一个军团级哦，它是个正军级的机动总队，有下面有16个支队，代表16个团哦，这么大一支武力啊，这不是一个师啊，也不是这个，甚至不是一个军的这个量体哦，那几乎等于是大于这个军的这个量体哦，这一南一北啊，住在河北跟福建，然后呢，辖下部队啊就扩散到周边的啊，整个这个南边跟北边的啊这个省份去啊。那这个机动总队啊，这个一个机动总队大概有是10万人吧。哦，那北边的第一机动总队住在石家庄，哦，它有9个机动支队，2个交通支队，3个特战支队，1个直升机支队，哦，1个工程防化支队。大家可以看哦，它就是要拱卫中央啦，哦，在北京有什么问题，他随时出动去支援，他也这个北京这个第一总队啊，也曾经去支援新疆哦，处理这个乌鲁木齐骚乱，也曾经去到了西藏哦，总共啊达到了7年之久的支援时间啊。那他的驻地呢，这个没问题，有这个内卫武警哦。那所谓南方的第二机动总队哦，武警机动总队哦。也是一个正军级的总队，住在福州啊，福建的福州，它管辖范围从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啊，湖南、四川，一直到西藏啊，这个整个管辖范围那么大哦。但是呢，它等于是哦，把这个一个北边、一个南边两个机动总队，把原来的14个机动师全部吃下去，一人分7个哦。 那这么大的一个编制啊，这个其实是走回头路啊。其实应该现在的这个军事编制都是越短小灵活精干啊，从混成旅、混成团之类的部队来行动是最为简便的哦。那这个现在机动总队啊，把自己搞成一个这个大这个像军一个军团那么大的一个组织架构啊，这个不太理解他们的这个动机为何了哦。不过呢，对于这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来说啊，要把这个武警啊牢牢抓在手里啊，这样啊，这个你才可以用这个党指挥枪啊，而不是被枪指挥党啊哦。因为啊，之前在没有收回这个他的单线领导的之前呢、啊，这个国务院的公安部是可以双重领导武警部队的哦，这就是有隐患啊。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国务院啊，都是跟中央军委是打对台的哦。大家知道李克强可不是那么服习近平的呀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终于他是把它解决了哦，2018年全部收回中央军委，甚至连民兵的指挥权也不再是军地哦双重领导，而是全部收回中央军委哦来领导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无力插手任何的军事单位了哦。好，那这今天呢、啊，就这个讲到武警了，讲到这里之后啊，还有好几个啊，好多的内容啊，要再跟大家分享。可是这个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喽，哈。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好，拜拜。